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30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五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行为进行抨击，很明显俄罗斯军队犯下了战争罪。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约翰科比在每日的记者会上是这样对记者说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以俄罗斯军炸乌克兰医院及孕妇被杀为例，称其为最冷酷最堕落的暴行。他还说美国低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人的无情的程度。我们的评估当然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即普京有能力用冰冷的钢铁和残酷的决心来追求他所认为的俄罗斯国家利益。科比说，我认为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会对无辜的人、非战斗人员和平民使用那种暴力和残忍程度，他完全无视他正在夺走生命。俄罗斯否认在乌克兰军事行动中针对平民。科比还抨击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入侵乌克兰而辩护的理由。让我们直接地说，他的废话来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六上就发表讲话中说，自2月24号以来已经有100多万人从乌克兰撤离到俄罗斯，这102万人当中包括了12万的外国人，以及从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分离地区所谓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撤离的人。俄罗斯在发动入侵之前刚刚承认了这两个地区的独立。根據聯合國的數據，自入侵開始以來已經有540多萬人逃離烏克蘭。莫斯科稱這是一次特別行動，目的是要使到它的鄰國非軍事化和去納粹化。烏克蘭和西方國家稱俄羅斯發動了一場無端的侵略戰爭。拉夫羅夫在俄羅斯外交部網站上發表的對中國官方新華社的評論中說，烏克蘭有280萬人要求撤離到俄羅斯。烏克蘭表示莫斯科強行將幾千人驅逐回去俄羅斯。為了震懾對烏克蘭發動入侵的俄羅斯，西方國家將會在未來幾個禮拜在歐洲多地展開一系列的軍事演習。參加演習的有幾萬名北約和北大西洋國家的軍人，以及大批飛機、坦克、大炮和裝甲車輛。演習地點將會分別在芬蘭、波蘭、北馬其頓以及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邊界一帶。美聯社引用英國野戰部隊司令拉爾夫·伍德迪斯中將的話說，這次部署的規模和英國軍隊的專業素養、訓練質量和靈活性對侵略者產生的震懾作用之大，將是歐洲在本世紀中前所未有的。相關軍事部署將在這個星期從芬蘭開始，美國、英國、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等國家的部隊將會舉行戰速演習，提高他們和芬蘭部隊的合作能力。另外還有大約4500名部隊在這個星期在北馬其頓舉行快速反應演習。在俄軍對烏克蘭東部發動新的攻擊之際，一名曾為美國海軍陸戰隊員的美國公民在和烏軍並肩作戰期間被打死。22歲的威利·約瑟夫·坎瑟星期一4月25日在同一間私營軍事承包公司共事期間被打死。他是第一位已經知道的在烏克蘭衝突期間喪生的美國公民。坎瑟爾的母親麗貝卡·卡布雷拉在一次電話採訪中對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說，在2月底俄羅斯侵烏戰爭爆發之前沒多久，坎瑟就同呢一間私營軍事承保公司簽約，為佢哋工作。卡布雷拉話：戰爭爆發之後，呢間公司開始招募去烏克蘭戰鬥嘅合同人員。坎瑟同意咗。佢話：佢想去嗰度，因為佢認同烏克蘭係為乜嘢而戰。佢希望成為其中一份子，去壓制佢，好讓佢唔擴散到去嗰度。咁樣，或許我哋嘅美國軍人就冇必要捲入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4月29日開始咗佢對東南亞嘅訪問，喺此行嘅第一站，佢同印度尼西亞總統維多多舉行過會晤。此次東南亞之行嘅焦點係該地區對烏克蘭危機做出嘅反應，以及對抗中國喺該地區日益強勢嘅姿態。有關官員表示，作為七國集團當中亞洲唯一的成員國家，日本希望就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舉行會談，並強化東南亞的應對措施。東南亞只有新加坡一個國家加入了針對俄羅斯的制裁。在一個聯合記者會上，岸田文雄說，日本仍然致力於呼籲在烏克蘭停止敵對行動，並應對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印度尼西亞總統維多多表示，作為今年的20國集團的主席，他強調烏克蘭的戰爭必須停止。他較早時候表示，他已經邀請了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領導人去參加11月份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儘管一些西方國家施加壓力要求將後者排除在外。在雅各達郊區的總統府舉行植樹儀式之後，岸田文雄和維多多還討論了一系列的問題，包括中國在該地區的存在。烏茲別克斯坦當局說，去年夏天阿富汗前政府崩潰時飛入烏茲別克斯坦領土的幾十架飛機是美國的財產，不會歸還給喀布爾的臨時政府，這個是拒絕了塔利班的要求。烏茲別克政府試圖與塔利班接觸，並最終開發一條貿易路線經過它的南部鄰國阿富汗進入巴基斯坦和印度洋，宣布這一批飛機屬於美國的決定有可能使到這些努力複雜化。去年8月中旬，前阿富汗總統加尼逃亡國外，塔利班武裝攻佔首都喀布爾，阿富汗空軍人員在這段期間駕駛著近50架直升機和固定翼飛機進入烏茲別克斯坦，還有一些飛機和黑鷹直升機飛入鄰國塔吉克斯坦，防止他們落入塔利班的手中。之後塔利班就一直堅稱這些飛機是阿富汗的財產，並要求將飛機歸還給阿富汗。今年1月，塔利班的國防部長麥罕密德·阿富卜在喀布爾舉行的一次阿富汗空軍儀式上說，塔利班政府永遠亦都不會允許這些飛機被北方鄰國扣押或使用。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到五一國際勞動節，香港再沒有獨立工會遊行，前職工民的骨幹在英倫再延續使命。再亦都冇獨立工會嘅香港，喺今年嘅5月1日嘅國際勞動節將會顯得十分安寧，聽唔到過往幾十年嚟嘅遊行吶喊、旗幟飄揚嘅局面。但係對於已經身在英倫、一身奉獻香港公運嘅蒙兆達而言，香港獨立公運嘅衣缽傳承唔能夠就此停頓，迷惘同自責過後，新嘅組織已經組成誕生。誓言將監察香港勞工權益的責任在海外延續下去。蒙兆達是已經於去年10月解散香港職工會聯盟，下稱職工盟的前總幹事。他在去年9月突然以個人的原因請辭離開香港前赴英國。他在今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前夕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訪問，詳細談及到嚟到英國7個多月之後嘅近況，從去年仍然喺香港時遭受中國派出人員嘅脅迫，香港獨立公運喺國安法下嘅前景，以至最新成立嘅新嘅關注香港公運組織，描繪咗一個貌似雨過天晴後嘅新景象。蒙兆達首先向記者介紹籌備一段日子，並已經正式成立的一個關注香港勞工議題的新組織，香港勞權監察 Hong Kong Labour Rights Monitor。 他希望運用在英國擁有的自由空間，繼續承傳過往職工民所做過的獨立保障勞工權益工作。蒙兆達說，新組織將會深入分析調查香港勞工權利狀況發表報告，透過聯合國國際工會聲援香港工人，並且希望運用一些國際上的監察機制，例如是聯合國和國際勞工組織等，去監察香港履行國際勞工公約的狀況。他形容這些工作目標，正因為他身處英國所享有的自由，應該要加以善用。蒙兆達說，
我們可以在英國，因為我們有自由的空間，大家知道，即係而家喺香港裏頭， 我相信在地的公民抗争是不会完全停下来的，正如刚才所说，就是在面对压迫的时候仍然会有不同形式的反抗的，但是他们很难再好像以往那样在国际层面发声，而且我们知道就是任何的国际上的联系都会有机会被视作即是勾结外国势力这一种这样的政治上 的控制。那我们在英国就可以尝试透过我们的工作上填补了他们不能够再做的那个缺口啦。咁所以我相信雖然係離開咗香港，我哋分隔唔同嘅地方，但係我哋即我哋唔可以再係喺好似以往咁喺前線上面打拼，但係仍然可以有我哋嘅位置同埋角色去支援香港嘅工人運動抗爭咯。
不過蒙兆達亦都承認，走到今日的地步其實並非容易的。他剛剛來到英國之後亦都經歷過自責和愧疚，特別是當初曾經對身在獄中在押的職工民前秘書長李卓仁許下的承諾，會守護住職工民，直到等待他獲得釋放自由的一日，沒想過他最終選擇離去。蒙兆達反覆思量多個月，最後才領悟開竅，走出陰霾，不應該封鎖於自責的惡性循環中。他說
最初一兩個月其實自己坦白說都是挺迷惘和失落的，來到這裡之後就是感覺上自己好像離開了屬於自己的戰場，也都背棄了一些就是跟自己長年這樣合作的公民戰友，當中自己係會感覺有一啲愧疚啦，同亦都係啦，有一啲自責嘅心情嘅。咁後來，但係我自己開始接觸翻英國嘅工會組織啦。咁開始我自己逐漸明白到，自己現在喺處身喺英國，雖然離開咗香港，但我享有較大嘅言论上和行动上的自由。
成立于1990年的职工民，除了2020年和2021年因为疫情因素之外，每年的5月1号国际劳动节都会举办大型的游行示威活动。蒙兆达回忆起一些讽刺的景象，例如是2003年 SARS 疫症蔓延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上街游行，参加者面戴口罩高呼剝削如病毒、工會如口罩的口號，那種疫情下堅持發聲，和今日香港面對疫症禁止所有遊行集會的處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此外，2011年5月1日亦都是香港獨立公運成功爭取超過10年最低工資立法的日子。蒙兆達回憶當年在遊行出發之前，特意向多年來為最低工資前赴後繼爭取的基層工人致敬，為了終於看見成果取得突破，場面動人。去年港府用疫情限制群眾聚集的理由否決了5月1日國際勞動節的遊行申請，在國安法的高壓政治形勢之下，職工民只能夠舉辦街站活動。蒙兆達說那個時候的形勢相當嚴峻，他和同事都只是希望職工民可以撐下去，所以就選用了亂世掙扎负重前行的这个口号，希望可以撑住香港公民社会，可以撑得几耐就撑几耐。但他说没想到后来形势急转直下，随着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和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等多个公民社会的团体组织相继倒下，职工民很快就成为了香港特區政府重點打擊的對象，他們亦都撐不到下去了。蒙兆達透露，2021年8月，他三次赴約與北京指派的中間人見面，在會面期間，對方不斷查問職工民 有否接受外國資助與外國工會合作項目，以及李卓人在這裏扮演的角色等問題。當他斬釘截鐵地回應職工民沒有違反到任何的香港法律，與外間工會合作亦都不關乎政治之後，對方亦都不罷休，在最後一次見面時更加提出他需要與香港警方國安部門會面並提供資料。儘管蒙兆達斷然拒絕，認為這樣做沒有必要，但事件已經令到他意識到自己已經被國安處鎖定為調查的對象，有很大的可能利用他去攻擊李卓人和職工民。
我冇諗過即係有任何嘅可能性，我會即係出賣李卓人或者係出賣職工盟啦。咁但係即係我相信即係政權可能有咁嘅意圖，去透過抓捕一啲即係同在職工盟裏頭是資深的員工，或者是即係跟李卓人是長年合作的夥伴，是要係迫使他哋去透過即係迫使他哋去提供這些對於組織不利的資訊，來到達至他們的政治目的啦。我相信這些也都是我們以往有些例子見到政權所施行的一些我們眼中認為是非常卑鄙的手段啦。而亦都以往是有發生過。
隨著職工盟這個標榜獨立的工會解散，香港能否回回到去昔日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之前左右派工會鼎立分庭抗禮呢？蒙兆達回答說，這個或許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他說其實在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中共就已經逐步將其他右派勞工團體，例如是勞聯、工團總會等組織收編。他並指出，從過往多次勞資顧問委員會選舉結果去看到，上述組織都是在中國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在背後配票的情況之下，才至使到他們可以躋身在勞顧會內成為勞方的代表。蒙兆達用2019年反修例運動為例，指出無論是勞聯或者是工團總會亦都沒有為支持民主自由的社會運動發聲，相反他們更加表達了支持警察鎮壓示威者這些立場。他推論說，所以沒有了職工盟之後，左派的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和其他建制工會壟斷了工人發言的角色，勞聯和工團總會只能夠成為一個工會運動的花瓶而已。在沒有民主工會監察環境之下，他說工聯會就更加不會似以往扮作關心工人權益，只會與政府連結一起壓抑工人訴求，配合維護政府的立場。他繼續說，
最主要就是那個工會本質的問題啦。到底你是一個即是真正自主自立的工會，還是一個由政權操縱的假工會呢？如果即你看現在的情況，政權即已經是將職工民視作眼中釘，隨之而後快了，甚至乎即留下來的屬會亦都係處處受到針對，更加係動用職工會條例咧，去不斷鉛制即係自主工會嘅發展嘅。咁其實成個發展就好似越嚟越走向大陸化嘅工會模式咯。慢慢就可能只係一個官方嘅工會， 先會獲得認受和獲得一個正統的地位。
離開香港前拒絕與國安處人員會面的這位獨立工會人士還認為，在國安法實施之後爭取香港工人權益現在已經變得如履薄冰，一些普通的行動訴求政府亦都會隨意演繹，視作踩住紅線禁區，變得危機四伏。他補充，在疫情肆虐期間，特區政府更加隨意修改法例，強迫僱員接種疫苗，餘下存在的工會更加沒有提出過任何質疑和反對的聲音。蒙兆達批評說，特區政府高官經常批評別人將問題政治化，但偏向民生政治化最大力的就是政權本身。他解釋，防疫措施原本是民生政策，但現在全部政治化，用政治來決定一切，例如批評疫苗成效作用，反對強制接種，反對使用安心出行手機程式，這些種種的言論都有機會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亦都會有機會視為有煽動的意圖，甚至亦都有人因為發表過這些意見而被拘捕入獄。他並且舉例說，國泰航空公司在國安法立法之後不足一個月，就已經單方面取締了原有的國泰空中服務員與飛機師工會的集體談判協議，這對香港公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因為他們是少有獲得集體談判地位承認的工會組織。蒙兆達質問，國泰航空在國安法立法之後突然高調單方面去終止集體談判協議，使人懷疑背後有很大的政治動機。在2020年年初，當時新成立沒多久的香港醫管局員工陣線發動大規模的罷工，有7000名醫護人員參與這個工業行動，要求政府全面封關，抵抗疫症從中國蔓延到香港。但後來特首林鄭月娥將發動罷工的工會分子形容為害群之馬，並且向北京政府就此報告這件事。蒙兆達繼續說，
我們不難想像呢，國安法今天立法之後呢，如果再有相類似的醫護人員發動罷工的話呢，哪管是關於自己的權益或者關於防疫措施，可能都會被視為是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了。因此就算你去因著勞工的權益或者因著民生政策而去發動抗爭或者工業行動呢，隨時都會踩中紅線，是被視為即係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嘅。依、這個亦都係引嚟咗好大嘅寒蟬效應，令到工會咧更加難就住一啲即係社會事件或者係勞工政策咧嘅轉變咧，係清晰咁去或者尖鋭咁去批评政府或者是发表一些即是被视为对住干对着干的声音。
纵使是这样，香港仍然是偶有发生劳资纠纷的。去年11月中，外卖送餐平台 Foodpanda 的送递员因不满公司削减服务费等问题发起罢工，经过两日的谈判之后，双方最终达成共识。這次工業行動是在港版國安法生效一年半之後較大型的勞工抗爭活動，當中還有不少的南亞裔外賣員工參與。蒙兆達分析，特區政府不能夠完全禁制工人的反抗行為，在缺乏正常渠道表達訴求的情況之下，這些工人的直接反抗抗爭只會變得越來越激烈，他們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始終亦都會站出來發聲的。回首往事，砥礪前行，蒙兆達認識到身在英倫比邦，與其哭替度日，倒不如正面地認識英國的工會運動，並且學習新的知識，用於他已經成立的新組織香港勞權監察，使到他投身獨立工運的前景路向來得更加有意義。蒙兆達最後是這樣說的，
英國是一個工運發展非常之成熟 亦都即係有深厚嘅公民歷史傳統嘅地方啦。咁佢哋嘅有即係喺職場上面相較香港更加有規模同埋成熟嘅集體談判制度啦。啊，亦都即係同資方簽訂咗好多唔同嘅集體協議啦。佢哋對於政府亦都有一定嘅影響力啦，因為佢哋亦喺歷史上英國嘅工會亦都係有份促成咗英國工黨嘅設立啦。啊，咁呢啲都係我哋好多值得學習嘅地方啦。啊，我嚟到之後亦都係增加咗我嘅對於英國公運呢套嘅發展嘅理解啦。
此外，對於職工民長期以嚟嘅種種批評，身兼香港立法會議員嘅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曾經喺去年九月公開回應傳媒有關職工民快將解散時嘅提問，講過職工民係一個政治組織，並且喺過去作出傷害工人嘅事情。吳秋北當時稱，佢哋職工民喺打工仔最艱難嘅時候，他們居然叫人去三罷，這些是什麼的組織呢？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隨著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進入了第三個月，外界一直在問是否有可能和俄羅斯總統普京談判達成解決方案的呢？有人揣測說普京狀態不穩定，因此不可能和他打交道。曾經同美國國務院合作過嘅心理醫生肯尼斯·德克萊亞對此講法不以為然。據美國之音記者回卡爾發自華盛頓嘅報導，呢一位心理醫生話：佢冇顛倒噶，佢係一個有理性判斷行為人。喺佢嘅頭腦中，佢完全知道自己喺度做緊乜嘢。德克萊亞話：佢係一位極為機敏、非常聰明、殘酷無情嘅長期領導人。而家掌權已經超過咗22年啦。德克萊亞係位於德克薩斯州嘅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嘅高級研究員。佢對普京呢一位前俄羅斯情報特工研究咗成20年咁耐。佢描述話：普京意念專一、適應性強，係善於操弄民眾嘅大師。而且由於佢當年受過克格勃特工培訓，佢嘅注意力超級集中。不過普京已經成69歲啦，佢最近嘅行動似乎顯示，與有時從其他正喺度老邁緊嘅領導人身上睇到嘅一樣，佢嘅領導風格唔係咁靈活啦。你更加僵化，你更加容易非黑即白地去看待事物，對微妙與模糊嘅容忍度減少咗。德克萊亞話：呢個當然係一種可能啦，但我唔知道我哋係咪能夠僅憑佢目前有關烏克蘭戰爭嘅決策，就咁樣去話俾佢聽。德克萊亞話：與普京咁樣嘅人談判嘅關鍵係要試圖了解佢嘅心態，表現出共情，哪怕係喺你唔同意佢嘅時候。位於意大利嘅北約防務學院基金會高級分析師贾森帕克則認為，與普京達成協議需要採取果斷嘅行動。我確實認為我哋需要極為大膽，敢於走到我哋或許覺得將會造成重大升級嘅門檻，譬如展開大膽嘅網絡戰。伯克話：譬如話，嘿，我哋要將聖彼得堡嘅燈光切斷2小時，然後談判。如果你滿足唔到我哋嘅要求嘅話，下一次就係切斷2日㗎啦。伯克話：雖然西方有更多可以支配軍事同經濟力量，但普京曾經有一切理由去相信，如果他入侵烏克蘭，西方肯定會退縮。他指出，俄羅斯在2008年入侵了目前是獨立國家的前蘇聯共和國格魯吉亞，佔領了格魯吉亞20%的領土。普京又在2014年佔領了烏克蘭南部地區克里米亞半島。他似乎純粹武力的，他不純粹空談。我甚至認為他當初不覺得我們真的會按照我們威脅的這樣，如果他入侵就進行制裁，因為這樣好像是這個只是沒完沒了的空談而已。帕克說，他補充說他不相信普京會採取災難性的核武行動。他想生存的，他害怕 新冠大流行病，他和自己的顾问隔住成六米咁远，所以只要我哋坚守遵守不约人员唔喺乌克兰作战嘅规则，我就唔认为会有将佢世界炸飞嘅风险。普京坚决反对曾经系前苏联共和国嘅乌克兰加入北约，佢曾经抱怨话西方向俄罗斯边界步步逼近，佢嘅首要目标就系曾经系占领基辅。而他未有使用戰術核武器來到試圖佔領基輔，帕克說他被暴露出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只是紙老虎，他曾經覺得我們會退縮，他還想生存要回條命，他不想在俄羅斯國內被推翻，他和自己的將軍的協調做得很差的，他們當時都未有作戰計劃。德克萊亞說談判結束烏克蘭境內的衝突必須同時解決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就是烏克蘭的安全需要和主權，而另一個就是普京所感覺的北約向俄羅斯邊界東擴所帶來的威脅。他認為普京和西方都信任的某個非常資深的第三方調停者，或許就是中國、印度或以色列，有可能會在這種進程中發揮有益的作用。德克萊亞還認為有一件事情是不應該做的，指名道姓地罵由西方高級領導人包括拜登總統來到稱普京是一個瘋的瘋子，或者是稱他是惡棍、殺人犯或者是戰爭罪犯，這樣是於事無補的。德克萊亞說這個不是你讓談判夥伴走上談判桌的方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梅卡爾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上海尚未解封，北京开始显露佢步其后尘嘅迹象。从4月22日开始，截至到去本文发稿，北京累计报告138宗奥密克戎新冠感染者，其中超过一半聚集喺朝阳区。虽然市民总体并未恐慌，但仍然纷纷开始囤积生活物资，生怕好似上海咁样一样，遭遇封城之后不至于毫无准备。同時，北京11區計劃在近期實施3輪的大規模檢測，來到達到及早發現和清零目標。北京尚未封城，但是市民生活已經大受干擾，部分地區封閉，學校和娛樂場所暫停，就連醫院亦都宣布暫停接收病人。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4月27日下午，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4月26日至27日，北京新增本土感染者46例，朝阳区25例，房山区12例，通州区5例，丰台区3例，昌平区1例。自4月22日以嚟，北京累计报告138例感染者，其中朝阳区80例。佔總感染數的58%。從4月26日起至30日，北京市11個區計劃開展3輪核酸檢測，截至到4月27日，北京首輪區域核酸篩查已經完成，第一輪區域核酸篩查累計採樣1981萬人次，已經出結果1980萬人次，初篩12管混採陽性。到目前為止，全北京市共有高風險地區5個、中風險地區16個，其他地區都是低風險地區。北京環球度假村4月27日晚發布通知，要求所有遊客需持24小時內有效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才可以進入環球度假區。國家體育場鳥巢和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亦都發布通知，要求進入場所的遊客必須進行體溫檢測，持有健康碼、行程卡6碼，並持有48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家住北京市朝陽區的張先生雖然不覺得北京最終會和上海一樣封城，還是提前給自己囤積了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他對美國之音說，目前基本都是網購，它有6袋米、2袋麵，還有好幾箱的水、方便麵、壓縮餅乾，沒有囤太多的。還有網購感覺晚上半夜的時候比較好買，白日超市裡面應該也有，但是它不喜歡去超市，超市是人太多的。同住朝陽區的姚女士覺得目前還未有必要開始緊張，但也是一直在囤積生活的必需品。她對美國之音說， 講到團嘢呢個問題，佢記得今年初喺邊個時候，商務部話大家要團糧，佢就一直保持一個良好嘅團糧嘅習慣，所以屋企裏邊米啊、面啊、油啊都好多，然後亦都買咗好多食嘅，就蔬菜冇啫。佢感覺封城就算封一個月，佢嘅屋企亦都冇咩問題噶。家住昌平區嘅黃先生對美國之音話：佢所在嘅地區超市並未出現搶購嘅現象，但係身邊認識嘅人仲係紛紛覺得有備無患比較妥當。佢話佢嘅朋友基本都囤咗啲嘢，佢嘅老伴買咗好多啦，連住三日去買，買咗好多食嘅菜就買咗一啲，除咗菜之外，其他包裝特別乾燥嘅嗰種嘢，無論幾貴，佢都買咗好多。普遍性的囤货行为造成了电商的运力紧张和配送延迟，部分实体市场亦都出现了货物被抢购一空的情况。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赵卫东在4月24日的发布会上面表示，针对市场鸡蛋的需求，北京市政府投放鸡蛋储备100吨，商务局将市场监测频率加大到每日4次，对批发市场和零售网展货架的现状、补货情况进行监测和分析，以及掌握市场的动向。据北京日报报道，截至4月28日，北京市东城区和西城区全部影院已经暂停营业。4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卫院发布关于暂停门急诊接诊和收住院工作的通知，他说根据国家和本市疾控防控的要求，院方严格落实相关人员以及环境筛查措施，即刻起他们院门的急诊暂停接诊患者，并暂停患者收住院的工作，恢复的时间有待通知。同日，北京最大的医院之一就是朝阳医院，亦都在官方微博号宣布，根据国家和本市疫情防控的要求，保障患者就医安全，即刻起北京朝阳医院本部门急诊暂停接诊患者，本部院区实施封闭管理，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在发布这条消息的时候，北京头条官媒账号下面愤怒的网友留下了800多条的留言。网友记忆中的李 DHY 说，为什么一有新冠就停门急诊呢？因为新冠带来的次生灾害还要害死多少人呢？网友又说，在蓝天下思域起舞，又说事实就是动态清零等于一个亦都要消灭。另外一位网友感连阿伦回应说，换个讲法，疯狂内耗，自己人折腾自己人。朝阳区的张先生认为，上海封城之所以搞得太过，是因为政治为上导致的后果，完全和科学管理无关。他亦都不觉得北京会走到上海那一步，封不到的。北京这里蔡奇得表现表现，而且北京这边一封了就跟上海一样了，首都不应该不会的，除非是核酸测出来的人特别多。当然目前看来亦都没有测了几个出来，应该没什么事的。目前北京虽未是好像上海一刀切式的要求所有人足不出户，但是疫情比较集中的朝阳区已经开始实行临时管控区的划分，对部分区域进行封闭。朝阳区政府4月28日宣布，自从25日设立潘家园街道、敬松街道、双井街道部分区域以来，新增两片临时管控区域，通知要求临时管控区内居民足不出区，单元员工原则上居家办公，办公场所确需的日常保障人员实行封闭管理。临时管控区内餐饮企业、网吧、娱乐场所、室内体育健身场所、电影院、图书馆以及博物馆等暂停营业。目前虽然并没有明文的规定，东城区、西城区和朝阳区不少学校已经暂停课程，北京一些家长群纷纷怨气冲天，叫苦不迭。原本计划的五一踏青活动和子女的出游计划亦都没办法不叫停。工作和生活在朝阳区的姚女士认为，她并不觉得北京会好像上海那样封城。她说上海的应对政策确实是太严了，但是国家是整个这样要求的，没办法，只能够服从。姚女士又说，因为她觉得北京市就从她这两次的这种基层的社区的核酸检验来看，她觉得安排的特别有序，然后目前 北京市政府亦都將佢哋嘅政府嘅各大超商嘅嘢就自己備貨，按照平時嘅2-3倍嚟到備，所以佢覺得北京唔係幾有可能發展成為上海咁樣。昌平區嘅黃先生對美國之音話：佢並唔怕北京會遭受到封城嘅命運，佢話佢估計唔會好似上海咁嚴重，因為上海牽扯到利益集團之間嘅衝突。在北京仲牽扯唔到嗰個問題，佢話基本上唔怕㗎，因為首都喺天子腳下，唔會搞得好似上海咁厲害。黨政軍都喺呢度，老百姓都喺呢度，北京嘅範圍亦都稍微大一啲啲。但係令到黃先生心有餘悸嘅就係去年10月中旬佢所居住嘅樓裏邊，因為發現咗一例陽性感染者，整個樓嘅200多户人家，大概有600名居民被強制送到咗昌平區嘅幾個酒店隔離咗21日。黃先生同佢嘅老伴雖然係一家人，到咗酒店唔被允許住喺同一個房間裏邊。黃先生對去年嘅強制隔離非常有意見，佢話其實你講到有一個人感染咗，佢哋喺個大樓裏邊喺屋企裏邊，你應該做你做一啲核酸就得啦，就檢查檢查就算啦。點解非要出去呢？根本就冇必要離開屋企，仲有老太太帶住孫女，呢個孫女仲唔到1歲，仲有上小學嘅、上初中嘅，仲有上班嘅，一律都要離開。你上班就唔好上啦，你要走嘅，佢唔話俾你聽點解要走，乜都唔話俾你聽，唔話俾你聽係邊個要你走嘅，邊個通知你嘅，並冇任何書面嘅嘢，就係話俾你知你要走，二話不說就要走嘅。尤其令到佢感到不解嘅同和氣嘅同唔開心嘅就係21日強制酒店隔離嘅最後一日，核酸檢測除咗鼻腔拭子、口腔拭子，仲加上咗並不常見嘅肛拭子。另外，曾任世界衛生組織顧問嘅徐先生之前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特別提醒媒體注意佢嘅公共宣傳俾咗大眾造成心理嘅壓力。其實很多媒體有意無意地為了強調疫情的重要性，但是同時將這個疫情也誇大了，給了大眾造成了心理壓力很大。針對很多市民難以忍受足不出戶而帶來的心理上面的焦躁甚至抑鬱，他說心理學家搞精神衛生的肯定是想這些問題的，不過他們不是決策者，他們是社會的服務者，領導幹部不會去考慮這些問題的，一般的專家也不會考慮這些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江真華盛頓的報導。
高傳染性的奧密克戎病毒席捲很多國家，自稱疫情管理優等生的中國也都不例外。金融中心上海在奧密克戎面前淪陷，目前上海的感染人数长期维持在20000左右，封城进入第四个礼拜，人民怨声载道，上海解封遥遥无期。据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行政中心北京出现病例之后，朝阳区的360万人连续3日每日进行核酸检测。在微博上，上海人民指导首都人民团课，以備封城的來臨。而在杭州，核酸檢測被常態化，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必須要持有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的證明。然而，在病毒學家的眼中，封城、禁足以及大規模的檢測已經沒有辦法去抵擋奧密克戎的腳步，因為奧密克戎的特性用隔離的方式已經是沒有辦法控制的了。之前的各種變體用清零的政策和圍堵的政策的確是可以將疫情壓下來。台灣長康大學新興病毒感染研究中心主任施信是這樣對美國之音說的，他說奧密克戎本身就比較早的病毒相差很多的，台灣都沒有辦法去封城控制，香港也都沒有辦法，這個就是奧密克戎的特性，所以防疫的方式就必須要做出改變了。他說奧密克戎是至今為止變異程度最深、突變最多的新冠病毒變體，它的傳播力極強，但是感染之後的症狀相對較輕， 導致死亡和入院的病例比例相比之前的毒株有顯著的下降。專業人士認為，在這種情況之下，接種第三針的疫苗，特別是在引進在防止重症和入院方面更為有效的 mRNA 疫苗，將會是比清零更加有效的防疫手段。這樣中國究竟在做什麼呢？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普遍都接受 mRNA 疫苗，然而中國目前仍然堅持使用自己目前的兩款疫苗。中國所生產的國藥和科興疫苗屬於滅活疫苗，亦就是在實驗室中將病毒滅活之後製成的。滅活病毒被注射入人體之後，免疫系統會產生抗體，但並不會導致嚴重的症狀。這種技術已經相對成熟，每年大眾注射的流感疫苗所使用的就是這種技術。另外一類就是目前廣泛使用的疫苗是由美國輝瑞公司和莫德納公司開發的。這兩款的疫苗是 mRNA 疫苗，使用實驗室中打造的核糖酸指導人體內的細胞生成免疫應答蛋白質，觸發人體免疫反應。雖然新冠疫苗是世界上第一款的 mRNA 疫苗，但是研究人員在較早前已經致力於研究這種技術幾十年了。2021年6月份，世界衛生組織批准緊急使用中國的兩種滅活疫苗，有限的臨床試驗去證實科興和國藥疫苗在防止出現症狀方面的有效率分別達到 51% 和 79%。 相比之下，輝瑞和莫德納所生產的 mRNA 疫苗有效率均在90%以上的。但是奧密克戎面前，所有疫苗的效力都出現了下降了。而實際上大部分疫苗對於奧密克戎的有效率都降到為1/5，但是因為科興和國藥疫苗本身產生的抗體量相對來說沒那麼高，遇到奧密克戎又下降的話就會更加低。台灣長庚大學的病毒學專家施信是這樣講的，一些使用中國疫苗的國家發表的研究都講明了這一點。巴西較早前大量使用中國科興疫苗，在今年1月份聖保羅布坦坦研究所的官員調低了科興疫苗的有效率至略高於一半。東南亞是中國疫苗外交的重中之重，然而很多個國家包括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柬埔寨在去年就開始質疑科興疫苗的有效力，轉而引入其他的疫苗。香港大學3月底公布的一項研究都顯示，除非接受三次針劑，科興疫苗在防止新冠變體帶來的死亡方面不如輝瑞公司的 mRNA 疫苗。這一項的研究說，三針科興疫苗對於60歲以上的人群預防重症的有效率是 98%， 與輝瑞疫苗持平，但是兩針防止重症的有效率為 72%， 防止死亡的有效率為 77%。 而此前的一項研究都顯示，輝瑞和莫德納疫苗在防止入院方面的有效率為 88%。 而報告中說，中國有1,300,000,000的60歲以上的人口或者是未有接種疫苗的，或者是沒有打第三針。我們一直在呼籲中國當局盡快通過輝瑞疫苗的審批，越快越好。香港大學病毒學家金東彦通過電話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金東彦說，提出這個建議有三個原因。第一， mRNA 疫苗起效更加快，如果為年齡較高的人去注射，他們將會得到更快的保護，這個是由 mRNA 疫苗的特性去決定的。科學研究顯示mRNA 疫苗在一個禮拜之後就會對人體起到保護的作用，兩個禮拜之後就將會獲得最大的保護。而相比之下，滅活疫苗在注射兩針之後再過14日才能夠產生有效的抗體。第二，輝瑞疫苗產生抗體的存留時間更加長，同時輝瑞疫苗對於奧密克戎變體的保護力更加強。金東彦說，康奈爾大學醫學院的病毒學家約翰·摩爾亦都贊同這一種觀點的。 按照 mRNA 疫苗的标准， Midwood 疫苗的有用程度只能够说是中等，它们确实能够防止一部分的死亡和重症，但是讲到避免感染和入院治疗方面，它们完全不是奥密克戎的对手。摩尔对美国之音说，奥密克戎能够轻易地击败这些疫苗。去年1月，摩尔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将中国灭活疫苗与 mRNA 疫苗做了这样的对比。一辆维护得不错的福特老爷车或许能够从武汉揸到去北京，但我个人会选择特斯拉。一项发表在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新研究显示，注射两剂科兴疫苗继而使用 mRNA 疫苗作为加强针，能够使到人体产生对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的有效抗体。很多国家都采取了这种策略，泰国在去年就宣布改变它的疫苗政策，让居民混合注射科兴和阿斯利康疫苗。印尼都开始为接种过科兴疫苗的医护人员注射莫德纳加强针。英国亦都在此前引进了 mRNA 疫苗，为接种两剂阿斯利康疫苗的民众提供 mRNA 疫苗的选择。在有力的科学验证之下，中国为什么还未有开始去使用 mRNA 疫苗呢？实际上，在去年与德国拜恩泰科合作的上海复星医药就表示，中国监管机构将会在2021年7月之前就批准辉瑞拜恩泰科的 mRNA 疫苗，并引进中国进行本土化的生产。复星医药在2020年后半年就开始对辉瑞疫苗的临床试验，并且说他们有能力每年生产10亿剂的疫苗。然而一直到现在，疫苗的审批迟迟都未有实现。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病理学和免疫学副教授何迈解释说，这个不是一个基于科学的决定。中国现在又开始提自力更生发展国产技术的疫苗，现在的政治局势好像是说大国竞争关系超过了合作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特别注重国产技术的发展。何教授对美国之音说，我想他们迟迟未有审批 mRNA 疫苗，我想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保护中国 mRNA 疫苗的研发。中国目前有三个团队在进行 mRNA 疫苗的研发，但是到截止目前还未有团队宣布研发出有效的 mRNA 疫苗。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流行病学家高本恩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制造的 mRNA 疫苗被认证实是有效，这样北京将会优先使用自己的疫苗。不理是怎样，免疫学家都认为目前中国的防疫政策需要从侧重封城转移到加强疫苗上。康奈尔大学的摩尔教授说，中国需要吸取香港的教训，快速加强对老年人的免疫保护。奥密克戎席卷香港的时候，大多数死亡都是那些未有接种疫苗的老年人。他说，所以在原有剂接种的半年之后，为那些年长有基础病的人去追加疫苗是至关重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河北大五集团旗下资产在4月15日遭到法院低价拍卖给一间成立先至啱啱三日的纸上公司之后，幕后真正的买家近日疑似浮出台面。因为以提敏感而不方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河北首富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可能先至是大五集团真正的新买家，因为在那个礼拜都是长城汽车派员交接大五集团的资产。观察人士就表示，这一次拍卖虽号称公开，但实为萝卜拍卖，为特定买受人挖坑公然抢劫痕迹作作。海内外各界都已经是骂声连连，他们说如果魏家真的要勾结中共高层、地方政治和司法势力发出不义之财，必然严重会损及企业 同埋個人嘅道德形象。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嘅報導。
台北高碑佔市法院45日，將大五集團旗下嘅所有資產以6.861億元人民幣，大約合係1.1億元美元嘅低價拍賣俾河北保定雷溪科技有限公司，又以大五資產51億元人民幣嘅帳面價值計算，獲利空間至少44億人民幣起跳。根據網上公開註冊信息顯示，保定雷溪係2022年4月12日先至新成立嘅公司，認繳而非實繳嘅資本額係7億人民幣。法定負責人係趙安東，監事係劉玉婷，被質疑係針對拍賣成立嘅白手套紙上公司。根據不具名嘅知情人士向美國之音透露，保定雷溪得標之後，本周前來辦理交接嘅團隊都係長城汽車集團嘅人馬，包括前長城高管、現掛名保定市長、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嘅余偉娜。另外有100多名長城嘅員工喺大五溫泉度假村盤點庫存，但係庫盤2日冇盤完，後嚟就唔嚟啦。呢位知情人士話，長城有好多關聯公司交接嘅嗰一日，余偉娜在場盤點人員私下承認係長城嘅員工，趙安東係魏建軍個妹個仔。佢又話，趙安東係90後，係長城汽車董事長魏建軍嘅外甥。另外消息話，保定雷溪監事劉玉婷應該係2月底先至被免職嘅保定中級人民法院嘅前副院長。大消息經網絡傳開之後，輿論對前法官介入到牟利一陣譁然。接管大五嘅政府工作組認為，呢啲俾咗劉玉婷造成咗影響，所以逼住孫大五個第二仔孫福石嘅媳婦馬曉晨喺朋友圈發信息澄清，保定雷溪嘅監事劉玉婷同保定中院嘅劉玉婷唔係同一個人，仲威脅馬曉晨假若唔發就要起訴佢。知情人士話，目前交接工作仍然喺度進行當中，何時完成並唔清楚，但係呢一宗所謂嘅公開拍賣，從拍賣過程到交接，充滿太多嘅疑點操弄嘅痕跡。例如佢話有上市公司去報名，拍賣公司問：第一睇過得標嘅嘢咧？第二就係了解風險咩？第三需要銀行開資金實力證明。第四每個公司出具並購大五集團之後嘅發展規劃。你嚟唔嚟得切咧？唔好報名啦。上市公司想拍張息資，拍賣公司唔允許。按此競拍人嘅條件，保定雷溪成立先至3日，竟能夠參與競拍，仲能夠得標，令人匪夷所思。更係蹊蹺嘅就係知情嘅人士表示，保定市政府喺4月14日以有新冠確診者嘅次密接為由，又話有新企業加入競拍，臨時叫停咗拍賣。但係就突然喺隔一日下午口頭通知繼續拍賣，而且只係花咗10分鐘就拍俾咗當日先至加入，只係舉牌一次嘅保定雷溪。至於其他2家身份不明嘅競拍企業，一家未到場，另外一家就根本冇舉牌去到競標。中國非政府組織權利運動網站4月15日亦都報道，當日入圍競拍3名，代號分別係005、009同018，但係009冇到場，018並冇具體公司嘅名稱。起拍價係6.861億人民幣，一嗌出代號005嘅保定雷溪就舉牌，接住3次加價冇人競價，最後係喺冇競爭嘅情況之下競拍成功，成交價亦都落喺評估價。對此，現居住喺美國紐約嘅前中國人權律師吳少平形容，呢啲根本就係量身敵造嘅蘿蔔拍賣。
他这个就是萝卜招聘，就是专门为特定的关系人设定好条件，只有他符合条件，所以你要招聘的时候只有他能够入围，实际上他就是萝卜拍卖。
少平对表姐话，这个就是萝卜招聘，就是专门为特定的关系的人设定的好的条件，只有他符合条件，所以你要招聘的时候只有他能够入围，实际上他就是萝卜拍卖，就是挖好了这个坑，设置好了这个条件，俾特定關係嘅人嚟到進行所謂嘅競拍。以上係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嘅報導。
聽眾朋友，我哋美國之音第一個鐘頭節目已經結束啦，我哋會好快為你播送第二個鐘頭節目，請大家唔好離開收音機。我係節目主持人張富傑。